这个抗挫在这里出来。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到我们中间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我们都看见了，靠圣灵行事，加拉太书五章16-26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在从事一些大学生的福音工作，那是配搭校园团契在大学里面的工作。常常有一些比较年轻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会来找我提出一些问题来跟我讨论。他说这些事到底可行还是不可行呢？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就是要我告诉他们，希望我给他们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可以或者不可以。因为假如说辅导说可以，哇，那他可以放心做，说不可以他还跟你讲为什么不可以，种种就会跟你有一些的辩解。好像说有的时候他们来问我说，最近有个电影非常很夯哈，我们可不可以去看，基督徒可不可以去看。其实我对电影很少接触，因为我几乎不看电影的哈，所以我也不晓得那个电影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给他们有什么建议。像这类问题他们常常会提出来，很多是中性的，那我没办法答案，我只能给他们讲说，假如你要去看电影或要做这个事情，你能够坦然无惧的邀请耶稣陪我一起去看，陪我一起去做，能够坦然无惧，我说你就可以去做，你就可以去看，你能够很没问题可以邀请耶稣跟你一起做。我记得在我们比较小的时候，孩童的时候，我们的行事的原则准则大部分都是父母亲来做决定。好像天气冷了，父母亲给讲，你要加件衣服啊，不要感冒了。天气热的时候，父母亲就会告诉你说，你要多喝一点水，免得你中暑。无论是穿衣服的问题，是买东西，是参加旅游，或者是各种的活动，我们常常都是看父母亲怎么决定，因为父母亲要为我们负责任。但长大以后呢，就不一样了，一切的形式都要自己来负责任，所以我们就会用一些的标准为我们决定形式的一些准则，但是这些标准常常因人因时因地而改变的。所以我们才想到底用什么方法，可能第一个人常常会用传统风俗习惯或者是社会的认同做我们的标准，因为它是一般人所接受的，所接纳所赞成的，所以我们看人怎么样做我们就跟着大家这样做。但是这个 很大的改变，我想我们以前很少看到年轻人鼻子上打一个环的，对不对？鼻环，现在你看看很多鼻子上弄个环，不止鼻子上，舌头上也打个环。那你说我就一看，我说他怎么吃东西，但是就这样，肚脐上打个环。那我们觉得说这个很奇怪，对不对？以前，但是现在标准变了，年轻人觉得这个很时髦，无伤大雅。但我们也看见很多人现在身上都纹了纹身，有没有？纹一个很漂亮的花，纹那个什么，就纹很多的， 以前看到这个，我们以前看到这个，这个只有流氓会做，对不对？对，现在哦，普遍的很。你看看那个连那个做妈妈的哈，你到那个超市看看，做妈妈的身上都纹了很多身的，好像很普遍。那孩子看到这样，他们当然觉得无所谓，甚至同学这样，他们也觉得很好，我们也来纹身了。但圣经告诉我们，这可不可以？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的。哦，你看标准在那里变，很多风俗习惯这个都在变，好像我们别人穿什么样的衣服，我们就要学的这样的衣服，它什么牌子，它是什么的款式。哦，像我们那个我们做弟兄的就知道，我们穿西服都会打领带嘛，以前有那个宽一点的，后来变得很窄，或者 中性的哈。所以这个都跟着时代跟着人在变，以前大家都打宽的，你打个窄的人觉得你很奇怪。哦，这种东西风俗习惯社会认同这些传统会变的。买房子也一样啊，我们在美国比较容易，有人说，哦，我要买那个是有院子可以种点花种点什么东西，但是有些人他不喜欢，所以他就买了公寓式的，那个楼房电梯大楼不需要管理院子，开什么样的车，人家买这样的车，我们跟着买这样的车，我们都会跟着别人的认同标准受到影响。这个标准一直都在变。我想到买车，我不晓得你们现在想买什么车。啊，不是，现在都想买电动的，慢慢就改电动，但是可能没有两年可能落伍了，现在是 hydrogen 的氢气的车，现在发展氢气的车，哦，氢氧的，就是氢跟氧的氢气的车，搞不好你现在很夯的买了一个，哦，那个电动车，两年后哇落伍了，人家都买氢气的车，哦，所以很多你看很多的变，价值观、风俗习惯、社会认同、传统都会在变。我记得我以前看了个电影叫做《和平之子》，一个电影，那个是福音性的电影，那也讲到说在非洲，那时候早年的时候很多地方的非洲的国家比较落后，所以一个部落跟一个部落中间就有一些的争吵争战，他们就用什么方法，就用欺骗的方法，把对方的那个村子的人骗到他没来，然后把他给杀掉，就这个是他们的一种传统，一种社会认同，而这他们觉得我们骗到他，我们赢了，他们很高兴，一个村落里面就在庆祝。但他们不晓得这个是错，他们那时候觉得说我们就是这样传统下来就是这样子，用欺骗把对方给杀了，那是他们最觉得他们是很厉害的。后来有个宣教士到那个部落里面去，然后跟他们传讲耶稣，讲到耶稣怎么样的被卖，然后怎么样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当这些社会这个部落人听到，大家都拍手鼓掌，跟我们一样。他怎么被骗？他们就用骗的方法把他骗来啊，然后用什么不好的手段把他查到耶稣啊，他就觉得这些犹太人、这些犹太祭司长跟我们一样，哇，他们很高兴，跟我们认同啊。后来这个宣教士觉得怎么搞的，我讲这他们还很高兴，还很兴奋，好像都大家得到一些吉利，了解他们背景，知道这有问题了。后来他就很仔细地告诉他们，越来跟他们越了解，他人的罪性是怎么样，耶稣的被杀乃是因为我们的罪。耶稣后来就谈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怎么样把他救恩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今天我们才能够真的有这个救恩。当他在讲这些的时候，圣灵大大的做工，那个部落的里面人就心里受感动，心里受责备，他们觉得以前以为是光荣的事，现在知道这是罪，福音才这样子进入到这个部落里面，才产生一些的改变。你看认同社会 的价值观风俗习惯，但是错的，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用这个，我们用良心做我们的标准，对不对？ 常常我们听到讲说，哎，我是凭良心做事的，对不对？哦，这是我的标准，是良心做标准。但是我们要知道，自从亚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以后，人原来的那种良心，就是我们的良知，已经败坏了，已经扭曲了。有的时候一件可通过我们的良心的事，但往往仍然有错误的可能。 我现在想用一点例子，你们就 更容易了解哈。吸大麻来讲哈，以前我们听到吸大麻这个是错的，现在是政府立法通过可以的。你看这个标准差多少？以前问的这个吸大麻是吸毒啊，现在他们政府说通过，每一周都通过，我们这周通过，对不对？我住的华盛顿州也通过，合法化。所以你就看到外面有些就是正式在那里卖大麻，这个整个就不一样。同性恋，以前讲到同性恋觉得这是不好的，不对的事情，圣经也告诉我们同性恋是罪。但是现在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现在他们就讲，哎呀，你们只要反对这个，脚是表示你们不尊重人权啊，我们有自由权，我们有人权，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的。甚至于他们还提出，哦，你看我们从医学里面看，这个跟基因有关系，所以不是我要的，是基因影响我，我来做这个，我这样子情况。甚至于现在学校里面所教导是什么，让你把两性关系搞得模模糊糊，搞不清楚，把那个小朋友开始就开始用这种教育。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排斥，我们不要排斥这些人，但是我们不认同，我们不赞成。不容易，甚至现在到个地步，你若是在什么工作场跟人家谈着这些，你是被敌对的一方，觉得你根本不尊重别人的权利，觉得你反而是你错了。这种价值观的认同整个都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早年就是这样发展。你看保罗那时候，他是很敬畏神的人，很爱神的人，为神大发热心的人，但是他却逼迫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就讲到，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乃是从天，从神那里来到世上，大有权能要拯救以色列脱离这个捆绑，他们所认定的这位救主，这位弥赛亚。但是看到耶稣好像很软弱，甚至于还羞羞愧愧的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觉得这些基督徒怎么说称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说这是亵渎神啊。他的观念里面，这是亵渎神，因为弥赛亚不是这样子的，弥赛亚是很有权柄的，弥赛亚是大有能力的，不是像耶稣这样子的。后来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里面，大马色的路上，大光照了他，耶稣亲自对他说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时候扫罗在掉，从马上跌到地上，就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眼睛看不到，在那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在那里思索，在那里祷告，他发现他以前的整个的那种犹太背景的宗教观完全都转变了。因为耶稣不是死了吗？他却是复活，亲自对我说话，表示他胜过死亡的权柄，一定是这位弥赛亚。所以他整个观念的改变，以前他觉得很正确，现在发现了错误的。所以你看见，这都是很多我们会用，甚至我们是用良心来做标准，也是没有用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很难有可遵循的准则呢？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假如我们把每一件事很可能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做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个一条一条规定，就像法律或律法，犹太人的律法一条条写得很细，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律法，根据这个来比较怎么样容易来遵循嘛，因为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对，这个不对，我们很容易遵循。其实那才是更难的，否则犹太人早就可以靠行律法称义了，我们也不需要靠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因信而称义，我们也可以遵循律法而称义了。为什么难呢？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遵守。所以感谢神，在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里面已经有了神的生命。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里面，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神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叫做重生，再一次的生命，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祷告会称这位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会教会你们称我们弟兄，大家在一起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样有神的生命，所以我们是一个神的家庭中，所以我们是怎么样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在十三节的下半段讲什么，他说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接受他为我们个人救主跟生命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有圣灵在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神的生命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得救信他的一个证据，里面就是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在圣灵的里面，所以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呀，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里面的是圣灵的生命，神的生命，我们顺着圣灵的生命所引导我们活出来的而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这个生命跟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就不会放纵肉体。因此我们不但有被神更新过这个良心，这个生命是原来神给我们是很正确的那个良知良心，但是因为罪误会把我们扭曲了，现在神的生命让我们更新了，我们生命更新了，所以我们里面就有更新过的良心来指导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有圣灵来指导我们的良心，我们良心更新，而且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指导我们良心的功用。所以假如顺服圣灵的时候，让圣灵来掌管来充满，靠圣灵来指导我们行事的原则，那么你就看见就没有问题了。但我们看第十七节说什么，因为圣灵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第十七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但是我们里面这个情欲跟它相争，就像罗马书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那里面讲到，保罗说，在我里面怎么样，有个律在征战，里面我有良善，我想做好的，但我做不出来，因为有个罪的律包拉着我的，牵引着我，我没有办法。保罗在那里面告诉我们，人里面的那个挣扎，好像没有办法，我想做善，但是恶里面的那个罪，那个恶却让我怎么做不出来。那这样为止吗？没有。保罗最后在二十五节讲到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我就可以得胜了， 不是你能够得胜，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能得胜的。所以在第十八节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律法是好的，但是律法让我们行不出来，没有能力。但是我们假如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在律法的控制底下，但是我们可以行出律法的好来。你才有能力行，有圣灵帮助你才有能力行。不说我们在世的日子的里面还有 肉身的这些残累，撒旦也常常用情欲的事情来引诱我们去犯罪。魔鬼撒旦是真实存在，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他怎么样引诱，用情欲的事引诱方面，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十九二十到二十节所说的，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所说的，其实我们看着前面这个名单，这个罪的名单的前面三样，什么奸淫、误会、邪荡，这些都是属于官能、感官的官能的感觉上的这些罪。其实这个罪在保罗当时的时代就非常非常的普遍，在异教的社会的里面，用这个东西来作为拜偶像以及祭祀仪式中间的一部分。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哥林多当时教会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受很大的影响。哥林多时代地方那里很多的庙宇里面有所谓的女祭司，最昌盛的时候那个女祭司差不多 超过1000名、1000个人以上。因为当时他们人来到庙里面去祭拜这个偶像的时候，就跟这个女祭司发生淫乱的关系，因为这个就是他们祭祀的一个行为礼仪中间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当时是那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看今天的社会怎么样，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今天的社会就是那种放纵情欲败坏非常的普遍，可以到了毁灭人的这个地步了。现在许多的人不需要结婚就可以同居，只要我喜欢我什么都可以做，以为自我为认定的标准。你知道现在的各国的离婚率有多高吗？非常非常的高，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高。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报纸一个报道，不是讲离婚率，还讲到说在一个卖毒品的一个店的里面，有一些人他们就做一些调查啊，就是让他们看看你们到底身体如何检验他们的这个情况，发现到54%到55%的人都有艾滋病或者是性病，超过50%以上，非常可怕，非常可怕。这个前面讲三一样，后面其实是讲到说拜偶像跟邪术，这是背叛神随从异教的罪。接下来有八项，有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都属于社会性的罪恶，而以仇恨为最严重。最后两个是什么？醉酒跟荒宴，这是不节制的罪。不但当日的社会是这样子，今天的社会也是社会中的大的毛病。我们看见很多的传播媒体，很多的广告，甚至于误导人，使人以为说饮酒或者是宴乐，这是上等社会的一个写照。所以你只要看看那些影视的里面，就看见任何场合就是大家就喝酒，好像那个是上等社会才有这种情况，宴乐种种就是这样。二十一节的 下半段做什么？二十一节。我看二十节。不是。好，二十一节，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有没有下半段讲到，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要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什么？就在神在地上的统治。神的国是主耶稣来到世上以后开始的，一直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神的国才完全的实现。所以在神学的里面也讲到说 already not yet， 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耶稣来的时候神的国就来了，但是要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神的国度才完全的实现。这里告诉我们，行这些事是上面这些事的人怎么样？假如你不悔改，就不能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好，说行这事的人必不能承受国的意思就是你在基督国度里面就没有份的，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但是我们假如常常借着祷告来亲近神，常常借着我们读经更加来认识这神，我们顺服在我们里面这个圣灵的引导，那么我们对罪就会越来越敏感，而我们有个就是能够有个心愿意来对付这些罪，以至于我们就不偏行己路来得罪神。在我们心中的圣灵也会做提醒的工作，也会做责备的工作。有的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我们没有去做，圣灵提醒我们，我们也是就是 不愿意顺服去做，圣灵会责备，圣灵责备我们，我还是一意孤行，圣灵会管教，是一步一步的来。所以我们要对圣灵要越来越敏感。我记得我有一次看到有在有一篇那个一个小的文章里面讲到，有一位当年尼托圣弟兄带领他信主的有个弟兄，他是做机械工的。他在做机械工的时候，因为很多同事大家一起做嘛，天气冷的时候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他们就开始喝酒，因为他们觉得天气冷嘛，就喝点酒暖身，但身体比较温暖，没有那么冷。后来这个弟兄信主了以后，他跟他们大家一起吃饭，他就做谢饭祷告啊，但是他那时候就不喝酒了。所以同事们就很奇怪问他说，哎，某某人啊，哎，喝点酒这个让身体暖和一点，现在天气这么冷不容易，对不对？这样他说，哎呀，这个弟兄他讲什么，他说他在我里面的当家的不允许，在里面这个当家的不允许，当家的谁？就是圣灵。圣灵在里面不允许他，这是一个生命的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圣灵在里面做工。但他发现这样子一直喝下去会醉酒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不可喝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不可醉酒。醉酒的人就是因为他喝酒嘛，对不对？没有一个人喝酒他说我要醉，没有人，他说我会刺死而渴，但是你控制不了，越喝越多越喝越多，醉会不会产生醉酒？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根本就不要碰他，你就绝对不会醉酒。好，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怎么样教导我们到什么程度，圣灵教导我们就顺着圣灵走，你就发现你走的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二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二十四节，那你告诉我们说，凡是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里面那种违背神的倾向，就是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 是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就是在我们里面生活里面违背神的这个倾向已经与耶稣基督同死了。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自由的人，我们是在罪中得释放的人，罪的势力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了，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刚刚带成过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里面会运行，他的运行会产生一些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关系到我们整个生命品格的一个彰显出来的不一样。假如我们留心读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那里所列出的果子，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果子好像都是偏重在道德上的美德。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假如我们常常，我敢讲，我们常常要亲近神，你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这个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来亲近神，让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久而久之，慢慢慢慢的，你的性情会受到影响，我们后天的性格会有显著的改变，不止后天的性格，连我们先天的那种个性也会有变化。我们不要一直觉得，哎呀，我就是已经那么年纪都那么大了，我那以前的个性不可能改变的，这是借口，因为你不愿意让圣灵来在你生命里做工。先天性的这些个性不合适的东西也会变化的。保罗在二十二节所列出的果子有九种，但他所用果子这个词却是单数，所以我们知道是一颗果子，但是有九种不同的表现，而不是九种不同不相同的果子。一颗果子有九种不同的表现，这些果子全是关系到我们蒙恩的人身上所彰显的品格。当人在先天或是后天缺少某些品格的时候，圣灵会在我们身上彰显并且工作，而且逐渐逐渐的在我们身上成为恒久性的一个本质。这是神最美好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塑造，神在我们身边会塑造，把这些品格在我们身上塑造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这种九种的表现我们都应该会背吧，不会背的回去要好好把它背下来，好不好？我们把它读一下：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会背的回去好好读十次就背下来了。九个果子哈，九种果子的性格，读十次可以背下来。我们看见这些顺从圣灵的引导生活会自自然然有这样的表现，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会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使我们能够去宽容别人对我们的误会，能够去饶恕别人对我们的得罪，也能够用温柔的心去挽回那些跌倒的弟兄姐妹，自己在生活言行上能够有节制，遇到有什么难处的时候也不会失去我们心中的平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活出来讨神喜悦的，在整个生命。所以我们看见靠着圣灵而活的人，也就能够像第二十六节告诉我们所说的怎么样， 二十节说我们就不要贪图虚名，不彼此得气，不互相嫉妒，这靠着圣灵而活的人就能够活得这样子出来。在第二十五节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也就是说，我们是因为圣灵的感动而信主的人，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主的生命，我们也要继续不断的依靠圣灵来生活，让圣灵引导我们行事为人。当圣灵感动我们要做什么时候，我们就要去做；当圣灵拦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顺服而不去做。特别圣经讲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常常我们有些事情在挣扎，我们祷告圣灵会在我们做教导感动的工作。我们跟神 越亲近，我们对圣灵就越敏感，你对罪也会越来越敏感，你就不会去走到罪的陷阱的里面去。好，所以我们看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违背圣灵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要记得，既然已经靠着圣灵得生，我们就应该靠着圣灵来行事。网络 Internet 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啊，对不对？只要我们在电脑上啊、按上几个键子，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想要找的别人的一些资料，他的地址啊，甚至电话号码，怎么可能都找得到。我们想要吃什么食物，我们可以电脑它那里面按下找到一些各国的食谱，烹饪食谱，当然这个食谱也是要细心的看，然后怎么做。其实我讲一个例外出来，我最怕我女儿回来啊、为什么？不是不喜欢他，真的，他喜欢，他回来就要做菜给我们吃。他喜欢做，因为他很喜欢法国，他常常到法国，就要回来做法国菜给我们吃。然后是说，爸爸，你带我到那个 Free Mile 去买一些调味料嘛。结果买了调味料回来做，我说、哦、你买一块肉这么多钱，你调味料不要两倍价钱，你知道？那调味料一片叶子多少钱？那个调味料就贵的要命。我说，我、哦、真的是。他就是，所以我是讲一个笑话，就这样讲。是各国烹饪，我们可以说他们找到，我们也可以跟着来做，哦、做到你哎觉得不错的，你可以在那里面，而且我们要买什么车票、飞机票，你都可以在网上买。现在真的方便，哦，而且我们不只是在买，我们可以比较各种价格，哪一个航空公司怎么样，那个我们可以比较价格，找那个不同的网站里面找到不同的价格。得到各种不同的资料，当然网络也能向全世界敞开犯罪的大门。许多网络的设计者，他因为这样子，所以提供什么家庭的电脑一些保护的服务，哦，免得我们在家里面连线的时候，不小心就连到色情的网站、不好的网站去。所以我们看见现在很多地方城市里面有很多网咖，对不对？开放那里，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去那里干什么，他们就上色情网站，他们去上他们喜欢的网站，这非常的危险，吸引很多人到那网咖里面去。他要花钱要那里，但是他就要上那个被本来可以在家里面被控制的，他们那里完全不被控制。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已经有一个类似的 保护，而且不需要交年会，就是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心里面的圣灵。当我们祈求上帝话语来指导我们前面道路的时候，圣灵会使我们侦测并且过滤那些不道德的事情出来，圣灵会帮助我们免于走入不该去的地方，让我们不至于做出不该做的事情来做，也可以免于说出不 该说的话。世界就像一个互联网一般，充满许多我们必须要避免避开的事物。假如我们每天顺着圣灵而行，靠着他的智慧和能力来行事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变得更加的圣洁，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用加拉太书第五章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圣灵在我们每一位信主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一蒙恩得救，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印记。感谢主，这是神的生命。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就要让这个生命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就是当我们越体贴圣灵，我们越愿意跟神相近的时候，我们生命就会越来越大，我们就会越来越倾向于神的生命的走向。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只是给我们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也会教导我们顺服圣灵，让我们能够结出神所喜悦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这些在我们身里面会一个一会一各种方面就会呈现的更美的状态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我们就不再罪中而行。我们不只能够讨神的喜悦，我们也能够让别人得益处。谢谢主保守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指导，在帮助，在那里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不失脚。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